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风风雨雨中，信师信法的心从未动摇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21日。我今年77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曾患过肝炎、肺结核、关节炎、妇科病、失眠等多种疾病。为了治病，从1975年开始练了多种气功，90年皈依佛教，但后来发现那些气功师、和尚好多都不是真正的修炼人，都是为了钱财。曾经还想去深山老林里修炼，当时好多我们这些居士都互相叮咛，如果谁先找到正法，一定要互相告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讲到这儿，我还要说一句，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，到处去求法，花了不少钱，山南海北走了一圈，去找名师也没找到。每当我读到这段法时，就潸然泪下。多少年的等待，苦苦的求索，我终于找到了正法。一得法的神奇。1992年，我曾拜读过法轮功，可能机缘不到，当时没想修，现在感到十分懊悔。回想过去，我练其他功法，都是为了去病健身，为了求功能、求神通，根本不懂得重道德、修心性。为了得到功能，我还多次悄悄地给那些假气功师送钱送礼。为了开天目，我花了30元钱，占当时月工资的75%，也没如愿以偿。有人说佛教中有高功夫师父，可我皈依后并不理想。我还看到了好多的和尚都不守戒律。我曾亲眼目睹有一个居士竟然抛弃孩子、丈夫，跟和尚私奔了。有人说佛教四大名山有正法，92年我去了普陀山、九华山、朝山拜佛，路遇当地居士说他们向某某和尚布施了20元钱，他都不高兴。佛教的四大名山都是这种状况，看来在全国都很难找到一片净土了。正当我感到失望和迷茫之际，命运出现了转机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一天，我在公园遇到了一位佛教居士，他修炼了法轮功，我就向他询问有关法轮功的情况。正搭话之际，我突然感到小腹部位旋转得特别厉害，知道是师父管我了，给我下了法轮。我当时激动得无以言表，大声喊道，师父给我下法轮了。从那以后，法轮在我的小腹部位每天24小时不停地旋转，直到2年后我来了例假。我50岁闭经，58岁又来了例假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也没见过师父，我也没给师父一分钱，师父就给下了法轮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呀，我有师父了，我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。二， 真正的自己学法。师父给下了法轮后，当天晚上我就到练功点请了一本转法轮，回家后一宿没睡，一鼓作气通读了一遍转法轮，这给我以后的学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那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过去我所不明白的苦苦追求的东西，人生的真谛和意义都变得明了和清晰了。捧着宝书，我泪流满面，我心中感到无比的喜悦，我终于知道今后该怎么修炼了。首先，我认为学法就要敬师敬法。师父说，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，坐着要讲姿势的，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，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，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。见转法轮，我悟到古人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虔诚恭敬，我们在学这部无比神圣的大法时，更应该认认真真恭恭敬敬才对。我对书中每个字都认真对待，不认识的拿不准读音的一定要查字典，绝不能念错一个字。师父多次讲法都提到了学法的重要性，为了保证学法的效率和时间，我每天固定时间学法，下午2:30至5:30。学法时我全神贯注，集中念头，什么都不想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越来越体会到学法的美妙。师父的大法，每个字都打入我的生命的最微观，每一个细胞都为之震动。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融入了大法，更深层的法理也随之展现。由于我形成了这个习惯，形成了这种机制，每当我一拿起书，立刻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，有点像师父讲的练静功的状态。外界的嘈杂和喧闹都干扰不到我，我什么都听不到，感到像是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思维无比清晰，因此我也特别喜欢学法。总想多学点，一拿起书就放不下。我真希望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认真对待学法，因为我体会到那无以言表的美妙，学法后心灵真正的升华、充实和踏实。因此，我总是提醒不太注重学法的同修，要多学法，静心学法。师父讲，学法不要走形式，要集中念头去学，要真正自己在学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。在中国，现在有的人已看上百遍了，还在看，而且他完全放不下，里边的内涵太大，越看越多，越看越多。选自《悉尼法会讲法》。这对我触动特别大，从那以后我更加如饥似渴地学法，并记录学法的变数，至今已经看了1200多遍，背法50遍，一句一句地背，每天还要抽出1小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。我虽然记录变数，但不执着变数，只为激励自己更多更好的学法。通过学法，我的好多执着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放下了。修炼大法前，我丈夫去世后，有段时间还想再婚，而且还有了再婚的对象，很欣赏他，而且每见到他还有心动。修炼后，我经过权衡，认为自己绝不能走这条路，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所以与他分手了。可是这颗心却总是放不下，平时想起来还暗暗落泪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不知不觉中竟然自然而然地放下了。有一次在集市上远远看到他，感觉他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陌生人， 一点都没有了往日对他的仰慕和心动之情。是师父的法使我放下了对他的情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也渐渐放下了执着自我的心，做什么事总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，先考虑他人，为同修着想。学大法前，我丈夫就去世了，孩子们也成了家，我自己一个人住。这是师父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法修炼环境呀，我不能独享。所以从1998年，我这里变成了固定的学法点，每周一次，不论形势怎么险恶，邪恶怎么猖獗，从未动摇过我们正常学法交流。还有同修学习技术，开小型法会，有事联系等等，总是想到我这儿。我也从不推辞，只要是为了大法，为了救人，我都支持全力配合。在同修遇到难过的关难时，也总爱和我交流，我从不指责同修，总是耐心倾听，尽力拽他一把，帮他解开心结。有的同修在特殊情况下，资料和大法书觉得放在家里不安全，就放到我这里。我开始有些不乐意，特别有一次，有个同修给我拉来那么多，我的怕心一下子上来了，埋怨心也上来了。后来静心学法，悟到这些都是救人的法器，救人救势力也不敢干扰，只是做事的心态一定要正，一正压百邪。我的正念上来了，怕心和抱怨心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讲真相，证实大法。1999年4月25日，为了证实大法，我去了北京。回来后，派出所民警找到我谈话，他说，是谁让你去的？我只是说自己想去的，自愿的，自发的，并且还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，以及我的亲身经历。他听了挺受益，还表示退了休也想练。99年720后，江氏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开始邮寄真相信。我通过各种渠道，发动亲戚、朋友、同修，或从报刊、杂志、信息网等等渠道，搜集人名、地址。真是你想要做什么，只要有这个愿望，师尊就帮我铺路了。从那时起到现在18年，我用鸿雁传书这种救人方式，不间断地给各个领域数不清的人寄去了真相和希望。处理好家庭、亲戚、邻居之间的关系，我搬了两次家，与邻里的关系都处得很好，像是一家人。我到哪里都主动打扫楼道，有的邻居看到后感动地对我说，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帮我们打扫卫生，我们挺过意不去的。我总是说，没关系，你们工作忙没时间，我们邻居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到了晚上楼道没电，我就主动打开自己楼道接的灯，为上下层提供方便。他们对我也非常好，家里做饺子总忘不了给我端上一盘。我家有一次安暖气，都是邻居给帮的忙，他们还暗中保护我。听一个邻居说，有一次警察找你，我们就说不知道这个人，没有，我们都保护你。我的孩子们成家后，我总是教育他们要孝敬对方的父母。有时女儿回来抱怨婆婆的不是，我从来都不顺着他们说，我总开导他们千万不要对邻居、对同事说婆婆的坏话，人家听了不会笑话她，只会笑话你不孝顺。做人要懂得感恩， 多想别人的好，多看别人的优点。他年岁大了，文化又没你高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人都有老的那一天，你如果不孝敬公婆，等你老的时候，你的儿女也不会孝敬你，一辈一辈往下传，这是历史的规律，也是业力轮报。听了我的劝说，孩子笑了。我知道了，妈，其实我婆婆她人也不赖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四，过病业关。我虽然不是因为治病学大法，但修炼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，从此再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。当我身体上出现什么不舒服的状态时，有时头晕、心慌、胃疼，我从来都不认为是病，知道是师父在为我净化身体，我都没当回事，也不让孩子们知道。有两次特别严重，一次是头晕，晕得天旋地转，不能动，上厕所都得扶着墙。正好我两个妹妹来看我，她们看到我的状况都被吓哭了，立刻给我女儿打电话。我女儿来后给我量了血压，低压120，高压220。孩子吓坏了，逼着我让我上医院。我说我是练功人，没有病，坚决不去。女儿见我那么坚决又不放心，就让我妹妹照看我几天。其实当时我的念很正，立刻就觉得没事了。还有一次，2001年的一天早晨7点来钟，我开始剧烈的咳嗽，紧接着大口大口的吐血。当时一点都没有害怕，也没多想，只有一念，这不是病，练功人没有病。大约吐了2个钟头的血，就停止了。自始至终守住这一念，不管是病业还是假象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之前我还老是有咳嗽的毛病，经常咳。自从这一关过去后，至今我再也没有咳嗽过。可见师父说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感谢师尊不知又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呀。20多年，我对师对法从未动摇过，虽从风风雨雨中走过，但沐浴着佛光，内心无比祥和宁静。虽然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去干净，但我相信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就一定会在法中升华，无条件的同化大法，归正自己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卡，没有放不下的执着。最后，再一次叩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，弟子一定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负师恩。写出这些，也意在激励自己，激励同修。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正邪较量中展示大法弟子的威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山。在邪党监狱黑窝内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，不但在身体上承受着邪恶的残酷迫害，在精神上同样遭受着逼迫转化、强制灌输谎言等等高压，不断以各种名义被谈话、被训斥、被侮辱人格，企图瓦解大法弟子的正念，从而妥协，进而毁掉大法弟子。那是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在邪党监狱内，我所在监区的监区大队长找我谈话。我一进办公室的门，他就说，你们法轮功为什么与共产党对着干？我平静地说，不是对着干，是对毫无理由迫害的一种抵制。他说，那你们到处散发传单是干什么呢？我说，我们最初相信政府，认为有关领导不了解法轮功，所以就去北京和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况， 可是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意见，等待我们的却是直接的绑架，被劫持到洗脑班、劳教所和监狱，在毫无理由的无端打压下，得允许人说话，这是底线。我们无处说理，人们都被一言堂的谎言蒙蔽着，不知道真实情况。人们都应该有知情权。我们采取这种形式，为的是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。他说，你们这样做就是反革命行为，知道吗？我说，你作为警察应该懂法，反革命这一罪名在文革结束后政府就明令禁止使用了，你作为一个执法者还这样说，这不是知错犯错吗？他说，那你们是反对共产党。我说，我修炼十几年来没有反对过谁，师父也没让我们去反对谁，我们只是在残酷的被迫害下对邪恶迫害的抵制。他说，那你们的九评共产党不就是反共产党的吗？我说，你看过九评吗？他愣了一下说，没有。我说，那现在你去找一本九评来，我相信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一本九评，我们俩共同研究一下，看一看九评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。如果书里哪一点说的不对，不符合事实，或哪一点是错的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我们就改正，好吧。他突然大声喊道，你们九评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。我立即威严地说，你们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人民的公仆，那么人民说你们的服务质量不好，那就是反对共产党吗？如果主人对公仆说你们哪里做错了，就是反对共产党吗？那是公仆吗？那是恶奴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他的身体突然向后仰靠在椅子上，张着嘴瞪着眼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，然后无精打采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蔫的挥挥手说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在我身上同时体现。从此以后，大队长再也没有找我谈话的事了。一段时间后，有一个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对我说，在这个监区，也就是我敢和你说话或开个玩笑，别的警察可不敢。我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他们都特别怕你，不信你仔细观察观察。后来我就注意观察，发现确实是这样。有的警察和我走个对面，他一看是我，马上转身绕过我。师父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见红英二，师徒恩。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和威严解体了人背后的邪恶因素的结果，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害怕。我除了背法和发正念外，平时也经常对能接触到的不同的人讲真相，人们普遍也比较尊重我。后来狱方主动向有关方面提出给我减刑期一年，我想和这些也都有关系吧。减刑批下来后，要当地610去验收，因我不配合说假话，不放弃修炼，因此刑期没减成。可见610的那些人面对大法弟子的正气是多么的心虚和恐惧。
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实修中一定要坚信法的力量。现在看到身边的一些同修，因为各种原因还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坚持每天学法，有的甚至多天不学法，有的甚至很少学法，内心真的感到很不是滋味。有的说不会向内找，找不到问题，有的长期停留在某个层次，而且在向外看还不知道。面对这些现象，因自己层次有限，一时无法更好地与同修切磋交流，只好写出一点实修中的实例，希望能给这部分同修一点启发，也鞭策自己精进。 其实回想起来，从得法修炼开始，慈悲的师父一直都在提示着弟子学法向内找，而我却表现得很不争气，一直都做得很不够。可是师父慈悲，只要弟子在实修中能按照法的要求做到一点，法的威力就会展现，以此鼓励弟子前行。在此仅举一例。记得那年正月，在给亲人拜年时，其中一位亲人当着其他亲人的面，突然提起我在修炼中做的事情，其言行让我当时感到有些措手不及，不知如何面对。稍加调整后，心想应该和他们讲清真相，可是却感觉被一层物质抑制着，没有力度，最后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。回家的路上，内心不仅为此事感到有些憋屈，还认为那位亲人如何。就这样过了好长一会儿后，当慢慢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，遇到什么事情都应该是不动心，能心平气和地讲清真相才对时，思维模式突然变了，觉得自己认为亲人如何的想法是错的，那是在用观念对待问题。这时，我不禁又问自己，面对亲人的表现，为什么会动心呢？就这样在思考中认为，那位亲人的表现一定是针对自身没认识到的问题来的。想到这时，先前的不满情绪便消失了，渐渐的只剩下向内找的意识，而且似乎发现有个很隐晦的问题潜藏在自己的身上，凭自己现在的能力，一时似乎很难认清并找到它。当认识到这些后，内心不自觉地又想起了师父说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。坚信通过学法一定能解体自身存在的问题。那天回到家后已是黄昏，简单的给孩子做点吃的后，便开始用心抄法。过程中尽力的不去动任何念，只去专注的静心抄法，一直到午夜后才停笔。第二天早晨醒来后，因为还没有认清并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，因此决定继续认真抄法。就这样，在静心抄法的过程中，除了感觉法在解体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外，几乎什么思维也不存在了。最后，当抄完，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，抬不起头来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这句法后，正准备接着往下抄时，突然发现这句法像波浪似的动了起来。当我下意识地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句法时，不自觉地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然后自然地放下笔，开始反复地背诵这句法。就这样，在我一遍遍反复地背诵这句法，并用来对照自己时，感觉到整个思想渐渐地完全被法贯穿包容着，而且不停地去搜寻隐藏的问题。记不准当时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，只记得在法理的引导下，思想越来越清晰。最后终于发现了自身所存在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出现什么情况，我首先会去联想别人会怎么样看自己，因此内心会产生联想，比如自责，感到难堪等等，就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因此很容易被带动。当时虽然感觉对这个问题认识的还不透彻，可是因为相信法的威力，因此就决定不断地背诵师父的这段法，用法来破除其背后所连带的其他问题。就这样，在持续不断地反复背法的过程中，感觉主意识渐渐地强大起来了，感觉定力也在渐渐地加强，而且还感觉有一层厚厚的物质在渐渐地散去，就好比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情形，内心随之也渐渐地出现了一种类似温暖祥和的物质，脸上也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，而且发自内心地对说我的那位亲人生起了谢意，认为师父是将计就计地利用他的表现，让我在修炼中升华。
就这样，通过这次的修炼经历，法理的展现，不但使得我在以后的修炼中对坚持学好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同时在遇到矛盾时还多了一份坦然与忍耐，让自己更好地处于冷静地向内找的状态。最后，我就抄写师父的一段法，与同修们一起再学一遍吧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，完成好三件事，就必须学好法，认真对待学法。那些在救度众生、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、变化大的地区，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；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，一定是重视学法的。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。所以，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，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，无论新老学员，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。学法不要走形式，要集中念头去学，要真正自己在学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三》。至澳洲法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8月19日的文章，17年的无偿付出感动身边的有缘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李昭。我家在东北边远乡镇，通往村里和周边村落的道路高低起伏，坡道多，有的路坡度非常大，交通极为不便，特别是下雪天，车辆打滑，爬坡更费劲，经常出交通事故，司机路过这里总是提心吊胆，非常谨慎。雪大时，客车干脆就停止运行了，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困扰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政府相关部门没人过问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村的法轮功学员聚到一块合计，咱们是修真善忍的，师父教导我们做好人，处处要为别人着想。当地交通面临这种状况，别人不管，我们得管。要知道，当时正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，当地的同修经常有被恶警绑架的，自身安全随时都受到威胁。大家交流中表示，为了让村民出行方便，并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慈悲，我们要放下怕心，堂堂正正做好这件事。说干就干，一到下雪天，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就按约定的时间外出除雪，有铲的，有扫的，有些地方未来得及清理，就被过往车辆碾压后结了厚厚一层冰，那就只能一小块一小块的铲冰，大家经常一干就是半天，我们谁也不觉得累，一直都是乐呵呵的。北方的天气很冷，特别是下完雪后，大多都伴有凛冽的北风，但我们谁都没有退缩，从2000年到现在，17年来一直坚持着，无论过年还是过节，扫雪从不间断。头几年我们仅限于清扫附近的一段路，后来延长到两个村的6条坡路，因劳动量增大，时间会拖得很长，有的路来不及清理，我们就自己花几百块钱买一车炉灰渣，分成6处扬在路上防滑，有的年份雪下得频繁，一车还不够用，就得临时再买。刚开始扫雪，路人都好奇地问，你们是倒班，一天挣多少钱？我们就告诉他们，我们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是为大伙走路方便 义务劳动，不挣钱。时间一长，人们都知道了，原来是法轮功学员自动的义务为大家服务呢。扫雪的过程中，有很多感人的场面，有过路司机按喇叭挥手感谢的，有行人点头挥手致敬的，有满车的乘客好奇惊喜地盯着我们从我们身旁经过的，有面带笑容向我们竖起大拇指的，还有的司机为了感谢我们，特地为我们买来了饮料、水果、面包。我们不要，他们却扔下后开车就跑的。这趟线路的客车司机说，要是他们坐我的车，我一分钱不要。有的司机对乘客说，谁要说法轮功不好，我都不干。过路的人都说，你们太了不起了，自己花钱为大家服务，做一两次可能可以，可你们已经这样干了十多年了，换谁谁也做不到。说法轮功不好的那些人呢，怎不见他们来扫雪？一位老党员发自肺腑地说，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们这样，就不需要警察了。村干部更是直接对我们说，咱村从南到北都说你们法轮功好。时不时的也有本村的熟人主动加入到我们这个义务扫雪的队伍中。其中一位对我们说，全村都该感谢你们啊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路上的车流几乎不断，当司机看到我们大过年的为他们扫雪，都不停地按喇叭表示感谢，看到众人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和支持，更加激励我们立志将这件事继续做下去，并要越做越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真好，记一次过心性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27日。学法小组有一同修甲，经常花大量的时间去外县帮助他的姐姐做生意，练功至今不能双盘，因他文化程度很低，学法时师父的一句话他能念错好几处。为了帮助他，我便和他一起学法练功，学法中我一字一句地纠正他的错别字，学法速度很慢，有时我思想中冒出这样的想法，和他一起学法太耽误时间，同他学一讲，我自己能学两讲或三讲，在想，不对呀，我应该修出无私呀，为别人着想呀，我得修去这个私心，就继续耐心地帮助他。时间长了，他读法念错字少了，基本上能与大家同步了，双盘练功状态也好了很多。可是修炼总有提高心性的事，总有要过的关。甲在小组里说了许多我的坏话，用同修乙的话说，你没发现大家都不拿正眼看你啊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同修提醒我向内找，我想肯定有我要修去的人心，不要向外看。甲不停地背后说，也有同修给他指出这样不对，让他有话当面对我说，不能总是背后说。我提醒自己，修自己。我找出了许多人心，如不让人说的心，他送我东西我就留下了，这是我爱占便宜的心。于是我把东西都退给了他，并表示我没有修好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努力认真修炼。由于某种原因，我去了一个离我家远一点的学法小组，在这里我收获很大，同修面对面讲真相，送光盘，贴粘贴，发资料，每天都在大量的做救度众生的事，我心中只有一念，抢人，多救众生，听师父的话， 每天也都能出去救人，碰到惊险的事，师傅都给我化解了。有一天，那个组的协调人突然与我提起有关我孩子的一件事，这件事我只告诉过甲，也就是说只有甲知道。原来甲又去这个学法小组说我什么了。后来得知，他对这个小组的人说，原来那学法小组都没人要我。这个小组的一同修惊讶地说，真没想到说的是你，你也不是他说的那样呀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就不平静了，心想，我来到这个组，你追到这儿来，还没完没了地说。协调人对我说，你要扩大容量呀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怎么老是没完没了地追着说我呢？想到师父讲的法，修炼是修自己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，都要去想一想自己。大家都能向内去找，很多问题都会解决，也就没有那么多矛盾，也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。见各地讲法期，美国首都法会讲法，问题出现了，有我提高的心性问题，否则不会出现。我找到自己还有委屈的心，向外看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这些都没有放下。心想，我全心全意地帮你，你反过来没完没了的总是背后说我的坏话，就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对我。作为修炼的人，我必须把心性提高上来，关卡越大，提高的越多，不就在回家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吗？离真正的家园不就更近了吗？这关是师父允许的，否则就不会出现。我有什么执着，师父看得最清楚。为了弟子的提高，师父太操心了，这可是个太大的好事了。谢谢甲同修，谢谢慈悲的伟大师尊。我真的明白了，心一放到底，心境祥和、殊胜、美妙。多年了，这颗心终于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放下了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的时间里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我必须勇猛精进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做好三件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